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一个故事，一位墨西哥妇女在制作玉米饼的时候，发现煎锅把一部分面糊烤出了一个图案，感觉这个图案很像耶稣的脸，她非常惊讶，就拿去给她的丈夫和邻居朋友们看，他们都赞同她的观点，认为那就是耶稣的脸。于是这位女士把她带去给神父看，尽管神父并没有为了那个玉米饼而注谢，但是他赞同那个图案就是耶稣的脸。于是这位女士回到家里，找出一个玻璃箱子，在里面放上一些棉花团，然后把玉米饼放在上面，让它看上去就像是漂浮在那儿。在接下来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有8000多人前来敬拜这个神龛里面的耶稣像。有一位美国记者也赶到现场去观看，回去之后他用非常美国化的风格报道说，那个图案看起来很像以前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斯平克斯。我们忍不住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要查看的经文就谈到了有关敬拜的真理。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摩西十诫以及这些命令在21世纪的应用。第二条诫命是记录在第4节，和上一节形成了逻辑递进的关系。出埃及记20章第3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换句话说，神是卓越而又超然的。正因为如此，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在4到6节接着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在我们谈到具体应用之前，我希望大家注意2个要点。第一，敬拜中的榜样是很重要的。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人们常常会错误地解读第5节当中的一个短语。神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我听到有人教导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如果一位父亲犯罪，那么罪的后果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需要等到第4代的时候才会最终被减弱。然而根据这个上下文，神要表达的意思是，父亲敬拜的方式会传递给儿子和孙子。通常来说，如果父亲拜偶像，拒绝承认耶和华神，那么他的儿子、孙子和曾孙也会上行下效。所以 我认为神要教导以色列人留意榜样在敬拜中的重要作用。对那些为人父母的人来说，他们在家里养育儿女，要明确这一点。孩子们会观察父母敬拜神的方式，而且多半也会跟着学。不光是敬拜的榜样很重要，而且神还强调，第二，正确的敬拜也同样重要。我们来看第23-25节，这段经文很重要，但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我需要解释一下这几节经文的深刻含义。神说，以色列人建造石坛的时候，石匠要使用没有经过加工的石头，不要精雕细刻，让石头美轮美奂。他希望以色列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关注于坛上的敬拜。今天我们在教会敬拜神，也不要为了敬拜的器具而惊叹。以色列人来到坛前，不应该说，哇，这个石匠的手艺简直是巧夺天工啊，你看这石头的摆放，这些石器实在是非常的精美，赏心悦目。以色列人来到坛前，不是要观看那个祭坛，而是要仰望他们在祭坛上所敬拜的这位神。神的意思是说，你们敬拜我的时候用不着道具。然而，以色列人后来在这方面却陷入罪中，就像我们今天在这方面也存在的问题。我们太专注于这些道具，彩色的玻璃窗和敬拜的载体，为他们而感到惊叹，却忘记了自己是来敬拜神的。我们不应该被人手制造的这些东西所吸引，而把神晾到一边。神说，不要修筑通到祭坛顶端的台阶。实际上，迦南人会修造很高的台阶和祭坛，他们的祭司通常赤身露体，这些人靠着自己的行为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神不希望以色列人的祭司吸引会众的注意力。今天，神也不希望传道人去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们不应该成为信徒关注的焦点，神才是他们的焦点和敬拜的对象。所以，神说，不要修建台阶，要穿戴整齐，不要让人注意你们自己，你们都要敬拜我。我们知道，关于敬拜的话题，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同时也谈到哪些敬拜方式是错误的。在今天的讨论中，我要谈到三种不正确的敬拜方式。第一，敬拜假神。大家或许以为在美国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拜偶像的，未必是一出生就敬拜某种物品，不管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他是后来学会拜偶像的。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过程的三个步骤。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写信给一个在罗马的新约教会，谈到当时的场景，其实和我们今天很相似。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章的内容，以及通往偶像崇拜的三个步骤。偶像崇拜的第一步，就是他们不尊崇荣耀神。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谈到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不荣耀神。我们会这样唱诗来赞美神，赞美神，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赞美神，一切受造之物降服于他，天上的万军要赞美他，赞美父子和圣灵。这些人不认同神的荣耀，他们也不认为神是超然而又卓越的。这堕落的第一步，带领人误入歧途，敬拜人手雕刻的木头和假神，以及灵魂出窍的经历，还有当今的一些偶像。崇拜偶像的第二步，他们不感谢神。如果一个人不荣耀神，他也不会感谢神的。请大家继续看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无神论者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常常进退两难。如果他们为着某件事情感恩，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感谢谁。不承认神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不会为着神的作为而感谢他，那么最终就会走向第三步。崇拜偶像的第三步是，他们不承认神在他们的生命中。第二十一节写道，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犹太人使用虚妄这个词指代偶像。保罗说，这些人在思想方面崇拜偶像。如果一个人不承认神，不感谢神，就不得不把别的东西摆在神的位置上，用于填补生命中的空虚。如果那不是神，就一定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承认神的人就在思想上崇拜偶像。这就是通往偶像崇拜的三个步骤。借助于罗马书第一章，我还要指出偶像崇拜的四个结果，请大家认真来听。崇拜偶像的第一个结果是失去鉴察力。不承认神的人具有这个特点，我认为这也是美国目前的特点。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最后的部分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昏暗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没有洞察力，难以理解。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智慧的根源在于和耶稣基督有一种垂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是正确的，那么水平的关系、判断力和决策力就会受到主的看顾，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都希望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他们和耶稣有这种关系，就有悟性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政治家，他们会对社会产生影响。认识基督、承认神的人才会获得洞察力。离开了神，我们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都不会意外的。第二十一节后半部分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不承认神的时候，就会变得愚昧，失去洞察力。偶像崇拜的第二个结果是，人会变得越来越自私。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种人的论调就是，如果神没有给出答案，那就让我来回答吧。他们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从而变得愚拙。英文单词的白痴就是从希腊语的愚拙衍生而来的。我认为这就是对那些不承认神的人的一种经典的看法。他们做出决定， 然后自吹自擂地说，这不是很棒吗？这不是很聪明吗？但神说他们是白痴，他们的决定也很弱智。去年冬天，我清理了教会的出租工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经历。那天隔壁那个人也在清理他的小屋，我想，主啊，你让他跟我们教会做邻居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开始和他交谈起来。我的孩子们当时在卡车上等我，那天很冷，还下着毛毛雨，然而我还是打算问一下他是不是认识耶稣。我和一个人开始谈话的时候，一般都会问对方去哪个教会，这会让我大概知道他的信仰立场。但这个人他不去教会，并且他问我在哪个教会，我就报出了我们教会的名称。他回答说，这么说你是个基督徒咯？我说是的。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是个牧师，在不信主的人看来，基督徒和牧师可不是同义词，所以我只是回答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太好了，我很喜欢和别人讨论基督教的这些理论。我想，哇，那可求之不得。这时候雨开始下得越来越大，孩子们有些等不及了。我想，我还急着想给人传福音呢，没想到人家是信主的。但是那个人呢，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敬拜一切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正是罗马书1:22所说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敬拜一切自己认为能够接受的东西。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来敬拜他，就不是真的在敬拜神。如果我们敬拜的对象不是圣经中的那位神，我们就不是在敬拜神，我们自己反而成了愚拙。偶像崇拜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创造出没有造物主的宗教，创造出一个没有造物主的宗教。我们来看第23节，看看他们都把神变成了什么。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最终会崇拜一些东西，比如他们的草坪、汽车、职业生涯、个人期待、配偶、孩子，或者在他们生命中居于首位的任何东西，他们一定不会承认。啊，不，我是不会崇拜那些的。然而他们的确是那样做的，因为第21节告诉我们，早在他们不承认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那样做了。偶像崇拜的第四个结果，也是一个总结，就是拜偶像会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带来无法控制的罪。罗马书1连续3次告诉我们说，神任凭他们。第一次是第24节，我们不妨称之为滥用天性。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道德吗？是的，但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当他们不按照圣经的价值观生活的时候，最终生命中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决定，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超然地位改变了，进而丧失了心智。这是必然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吗？他们尊重权柄吗？ 他们的态度就是我愿意怎样就怎样，所以他们过度的运用自己的天性。我发现目前美国发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我要给大家讲几件事情。男人面对面杂志对美国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大学生分别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 69% 的不信主的大学生认为婚外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在自称信主的大学生当中 31% 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在性伙伴多于四个的大学生当中有 10% 是基督徒。最令人惊讶的数据是性伙伴少于五个的，有2到4位性伴侣的大学生当中不信主的有 26%， 而自称是基督徒的则是 23%， 相差只有3个百分点。在只有一个性伙伴的学生当中，自称信主的占到 26%， 而不信主的则是 23%。 在这个人群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居然超过了非基督徒。在这场席卷全美国的性革命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拜偶像的人和自称基督徒的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什么差别了。爱家协会，也就是 Focus on the Family 的杜布森博士最近写道，美国 56% 的女性和 80% 的男性有婚外性行为，他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在11到13岁之间就发生过性行为。为什么呢？这要追溯到我们用自己来代替神的那个时候，我们打开了不道德行为的大门。在美国，人们滥用自己的天性，我认为在教会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神任凭他们，这个字样第二次出现在第26到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这就是沉溺于反常的爱恋当中。我说美国是拜偶像的国家，原因在于同性恋泛滥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弟兄姊妹们，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这种行为正是通往偶像崇拜的第二个步骤。我还读了另一份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很苦恼。其中谈到同性恋者所取得的进步，在纽约市，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创办了一所同性恋的公立中学，他们还操纵许多政府的教育部门，使用民众的钱印刷小册子和其他材料分发到各个学校，其中也包括我们所在的州和城市。这些材料怂恿小学生们把反常的行为看作是正常，他们还说服全国6个最大城市的市长在同性恋大游行当天参与祝贺这些不正常的行为。我还收到了新闻周刊1990年的春季专刊，题目是21世纪的家庭，如果大家想看可以随时去购买。这一期的内容让人目瞪口呆，把家庭重新定义为一个人可以随便选择和谁一起生活。这篇文章突出了两对所谓的夫妇，其中一对是2个女人，另一对则是2个男人，他们都分别领养了自己的孩子。那2个男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厚颜无耻地说，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具有相同的价值观， 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当你读到这样的文章时，要么会感到怒发冲冠，要么会特别怜悯和同情这样的人。他们用别的人或者是事物代替了神，神任凭他们。这句话第三次出现在28-31节，我们称之为接受了罪性的吸引和做法。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一幕正发生在我们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正如神所说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第二条诫命是记录在第4节。出埃及记20章第3节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我们谈到具体应用之前，我希望大家注意两个要点。第一，敬拜中的榜样是很重要的。对那些为人父母的人来说，他们在家里养育儿女，要明确这一点。孩子们会观察父母敬拜神的方式， 而且多半也会跟着学。不光是敬拜的榜样很重要，而且神还强调，第二，正确的敬拜也同样重要。我们知道，关于敬拜的话题，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同时也谈到哪些敬拜方式是错误的。在今天的讨论中，我要谈到三种不正确的敬拜方式。第一，敬拜假神。大家或许以为在美国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拜偶像的，未必是一出生就敬拜某种物品，不管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他是后来学会拜偶像的。借助于罗马书第一章，我还要指出偶像崇拜的四个结果，请大家认真来听。崇拜偶像的第一个结果是失去鉴察力。不承认神的人具有这个特点，我认为这也是美国目前的特点。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最后的部分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偶像崇拜的第二个结果是人会变得越来越自私。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种人的论调就是，如果神没有给出答案，那就让我来回答吧。他们成为自己生命的中心，从而变得愚拙。英文单词的白痴就是从希腊语的愚拙衍生而来的。我认为这就是对那些不承认神的人的一种经典的看法。他们做出决定，然后自吹自擂地说，这不是很棒吗？这不是很聪明吗？但神说他们是白痴，他们的决定也很弱智。偶像崇拜的第三个结果，就是创造出没有造物主的宗教。创造出一个没有造物主的宗教。我们来看第二十三节，看看他们都把神变成了什么。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最终会崇拜一些东西，比如他们的草坪、汽车、职业生涯、个人期待、配偶、孩子，或者在他们生命中居于首位的任何东西，他们一定不会承认。啊，不，我是不会崇拜那些的。然而他们的确是那样做的，因为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早在他们不承认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那样做了。偶像崇拜的第四个结果也是一个总结，就是拜偶像会导致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带来无法控制的罪。罗马书第一章连续三次告诉我们说，神任凭他们。第一次是第二十四节，我们不妨称之为滥用天性。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道德吗？是的，但是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当他们不按照圣经的价值观生活的时候，最终生命中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决定，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超然地位改变了，进而丧失了心智。这是必然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吗？他们尊重权柄吗？他们的态度就是，我愿意怎样就怎样。所以他们过度地运用自己的天性。我发现目前美国发生的事情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我要给大家讲几件事情。男人面对面杂志对美国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大学生分别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 69% 的不信主的大学生认为婚外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在自称信主的大学生当中 31% 的人认为可以接受，在性伙伴多于四个的大学生当中有 10% 是基督徒。最令人惊讶的数据是性伙伴少于五个的，有2到4位性伴侣的大学生当中不信主的有 26%， 而自称是基督徒的则是 23%， 相差只有3个百分点。在只有一个性伙伴的学生当中，自称信主的占到 26%， 而不信主的则是 23%。 在这个人群当中，基督徒的比例居然超过了非基督徒。在这场席卷全美国的性革命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拜偶像的人和自称基督徒的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什么差别了。爱家协会，也就是 Focus on the Family 的杜布森博士最近写道，美国 56% 的女性和 80% 的男性有婚外性行为，他们当中有一半的人在11到13岁之间就发生过性行为。为什么呢？这要追溯到我们用自己来代替神的那个时候，我们打开了不道德行为的大门。在美国，人们滥用自己的天性，我认为在教会里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神任凭他们，这个字样第二次出现在第26到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这就是沉溺于反常的爱恋当中。我说美国是拜偶像的国家，原因在于同性恋泛滥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弟兄姊妹们，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这种行为正是通往偶像崇拜的第二个步骤。我还读了另一份杂志上的文章，让我很苦恼。其中谈到同性恋者所取得的进步，在纽约市，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创办了一所同性恋的公立中学，他们还操纵许多政府的教育部门，使用民众的钱印刷小册子和其他材料分发到各个学校，其中也包括我们所在的州和城市。这些材料怂恿小学生们把反常的行为看作是正常，他们还说服全国6个最大城市的市长在同性恋大游行当天参与祝贺这些不正常的行为。我还收到了《新闻周刊》1990年的春季专刊，题目是《21世纪的家庭》。如果大家想看，可以随时去购买。这一期的内容让人目瞪口呆，把家庭重新定义为一个人可以随便选择和谁一起生活。这篇文章突出了两对所谓的夫妇，其中一对是两个女人，另一对则是两个男人。他们都分别领养了自己的孩子。那两个男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厚颜无耻地说，他们和自己的父母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当你读到这样的文章时，要么会感到怒发冲冠，要么会特别怜悯和同情这样的人。 他们用别的人或者是事物代替了神。神任凭他们，这句话第三次出现在28到31节，我们称之为接受了罪性的吸引和做法。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一幕正发生在我们美国。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正如神所说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所谈论的显然不仅是针对一个国家，也是针对个人。正如圣经上下文所提到的，这些事情不仅有人在做，而且被人接受，还有人为此喝彩。比如谋杀已经被人接受，不管是冷酷的杀害还是堕胎。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导向的国家，不管是谋杀还是其他行为，只要国家说是合法，那就是合法的。神的话语应该重塑我们的文化，然而谋杀正在被人们所普遍接受。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浏览保罗列举的这些罪时，第30节提到违背父母。有一位苏联哲学家来到美国，回去之前他留下了一番话，说我觉得美国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父母学会了服侍自己儿女的艺术。第31节还提到了无亲情，这个希腊语单词当中包含一个我们很少听到的词汇，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圣经中提到这些人无亲情，他们的家庭没有亲情，缺少彼此之间的联系。丈夫爱自己的事业过于孩子或者是妻子，他的家里没有任何彼此的关系。这种现象已经被人普遍接受。我们继续看第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罪的魅力和行为已经被人所接受。弟兄姊妹们，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催促着你去给邻居和同事传福音了。邻居家的小女孩正在长大，她成长的社会将会赋予她权力来决定自己的父母什么时候死。堕胎为屠杀婴儿的做法敞开了大门。我不想要个男孩，我想要个女儿。父母开始根据性别来决定留下或者是杀死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有些医生开始鼓吹，孩子出生3天之内，父母应该被赋予权利来决定是否让婴儿存活。他们主张婴儿需要经过特定的基因测试，查看他们是否存在残疾。隔壁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将来有可能会做出某些可怕的决定，我们需要带领他们归向基督。所以第一种不正确的敬拜方式就是敬拜假神。那么第二种不正确的敬拜方式就是用错误的形式敬拜这位真神。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32章的第4节，以色列人就是用错误的形式来敬拜这位真神的。32章4节说，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金牛犊是能力的象征，是埃及的主要神明之一。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把它从头脑当中剔除掉。我们接着看亚伦在第五节所说的话。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固然是在敬拜神，然而却希望添加一样道具，让他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所以他们制作了金牛犊。这显然就是在拜偶像。在民数记第21章，以色列人不顺服，因此受到了管教，神派遣蛇去咬他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吧？蛇咬了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就死了。摩西为了他们的缘故求告神，神说，好吧，你要制作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如果有人抬头看它，就可以存活。大家不要误会，抬头观看杆子上的铜蛇不是敬拜，而是顺服神的举动。这预表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以色列人的顺服，他们得以活命。我们一般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然而列王记下18章4节告诉了我们那条蛇后来的结局。18章1节告诉我们，西西家作王。我们大概就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了。在第4节，西西家为神做了一件事，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大家知道这当中的意思吗？有8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在敬拜那条铜蛇，神没有让他们向铜蛇烧香，显然铜蛇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偶像。他们是在敬拜神，但是却想要有个道具。他们把铜蛇当成敬拜神的载体，在蛇面前烧香。最后西西家王打碎了铜蛇，把它丢弃。大家能想到吗？800年来，他们聚集在铜蛇的周围。我们正像是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恋慕那一类的东西，喜欢能摸得着的东西，但神是我们看不见的，实际上他要求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以色列人成为拜偶像的人，这真的是一场悲剧。神不是一条蛇，不是玉米饼，也不是一块裹尸布，更不是从十字架上掉下来的碎木头。神不是存在于某个遗迹当中，也不是在彩色玻璃里面，它不是这些物品当中的任何一样。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的要求，用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神，那么我们就不是在敬拜神。第三种不正确的敬拜方式，就是用错误的态度来敬拜神。现在我们要谈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认为关于错误的态度，一般都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来到教会是为了找乐子。著名的传道人亨利·沃德·毕查曾经担任纽约毛利普斯教会的牧师。有一次他出差，让弟弟托马斯替他讲道。大家看到托马斯站上讲台，很多人就开始退场，所以托马斯举起手说，所有来教会敬拜亨利·沃德·毕查的人现在都可以离开了，所有来敬拜神的人可以留下来。这就像是一个小男孩所做的祷告。亲爱的神啊， 今天我们在教堂过得很愉快，但是我希望你当时也能在场。陶叔牧师曾经悲叹道，让人们来到以神为关注焦点的教会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们来到教会，如果赞美诗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敬拜；如果讲道很风趣，我们就敬拜。其实没有这些内容，我们照样可以敬拜神。我甚至想到一个极端的做法，把上面提到的东西都除掉，关掉大屏幕，把椅子都撤走，我讲到的时候大家都站着听。这是一个可笑的主意，但是今天基督徒来到教会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会选择那些最花哨的教会。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徒来到教会却没有彼此之间的相交。弟兄姊妹们，我们整个星期所持有的心态也会带到教会的服事当中。比如我们在整个一周的生活中就像神不存在一样，一心只顾自己，自私自利，然后在礼拜天上午十点半来到教会说，现在我要开始敬拜神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需要在整个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培养敬拜的心，星期天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教会，我们同心合意，彼此联络，继续做星期六在做的事情。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使徒约翰写了一句震耳欲聋的话，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他是在谈论木头或者是树桩吗？当然不是，他是在谈论任何一个在你的内心取代那位卓越之神的东西。如果你整个星期都在敬拜耶稣基督之外的某个东西，那么你星期天早上绝对无法敬拜他。关于第二条诫命的挑战，新约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在这段奇妙的经文中谈到了耶稣基督，激发基督徒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没有违反第二条诫命呢？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偶像呢？还是我们每一天都在不断打碎所有可能占据我们内心那个重要位置的偶像呢？亲爱的天父，我们生来就是拜偶像的人，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不认识你这位荣耀的主。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了你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即便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肉体中的老我依然常常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天父，祈求你的灵常常的来光照我们，常常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取代我们荣耀的救主位置的偶像，无论是什么人、什么事还是什么物。天父，都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单单的来仰望你、敬拜你、尊崇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谢谢天父，听我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 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